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透过柯强弟兄的分享，虽然他说他是第一次在这里真正经历了我们的在这一年里头所举办过的每一个神的节期，但是我想从他简短的分享里头其实对每一个节期的意义也就像掌握到了。那其实真的不只是华人对春节过年有感觉，其实每一个族群都对各自的节期都是有感觉的都是看重的因为大家都期待很多时候人生工作生活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忙碌，但是总有一个所谓的句号，好像来到某一个时间点终于结束了，那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过节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的感觉。那在整个创造人类的造物主对他所拣选的子民百姓的当中，同样的神也定下这个节期。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节期的时候，特别十六节在今天这一章里头就十六章十六节特别说到，你们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所以这一句话其实就概括了神对他的子民、他的百姓，当然在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当中，特别用好像说一切的男丁，就像在新约圣经也很常说，就用了弟兄来形容，其实所包含的当然就是对整体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当时的社会或者文化背景底下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所以神要人守他所规定的节期，那这个不只是我们在旧约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其实这个事情对我们今天处在所谓的新约或者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说，其实你没有想过，如果对比之下，我们过去有一种感觉这些节期啊、守节啊，这是旧约的圣经的记载，是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节期，所以开始早期我们过节的时候，我们还会用一种说以色列的节期，以色列的节期，其实这句话说的不够精准应该说神的节期。而对今天我们来说，你有没有发现到基督徒守节比旧约或者比犹太人的守节其实更具意义？因为你发现到犹太人守节，他们所守的基本上就是纪念当时历史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有它的意义，所以要纪念在这个节期当中纪念历史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每一个节期影像耶稣基督，影像圣灵，影像将来的新天新地。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守节不单单是纪念过去，我们的守节包括纪念现今跟未来，一直到永恒。所以你会发现到逾越节所预表的是逾越节的羔羊，它是对今天对于我们来说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是我们生命的主。那对七七节来说，这个收割节但我这样一讲整章就讲完了我就是，当然我们对这个节期都很熟悉的所以我想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段落再来看回的时候，这几个节期其实对我们的一个思考，你会发现到我们的人生在走着的时候，其实这三个节期是不是在表达我们新生命的开始，还有新生命的更新跟得力，还有将来永恒的一个归属。所以神的节期也是我们人生的加油站，我们从开始的生命到一路走下去，一步一步的走下去，直到将来的永恒。所以当我们再来看这个节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意义真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理解，对旧约或者对当时 的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因为这个是后来在耶稣基督之后跟新约的启示一路让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我们从这三个段落来看，第一到第八节这里讲到逾越节的时候，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关乎得救见证的逾越节，对旧约来说是纪念当年出埃及的逾越节，但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得救见证的逾越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我们所经历过的逾越节我想经文的内容 如果大家都看过，我想我也不必太过直接的啊，一句一句的来看啊，经文的内容当中是纪念领你出埃及啊，然后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啊，然后就做那个纪念啊献祭的事情，当中提到啊是一生一世要纪念啊，所以不只是啊有纪念过了，不是，是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继续的来纪念，因为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啊，所以会重复啊这一个事情，在对摩西对以色列百姓所说，其实还很新鲜啊，只不过是过了一代，过了四十年，然后当摩西面对第二代的人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有关上一代他们怎么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的经历，所以事情还很新鲜。那这是啊、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经历所谓的脱离为奴的黑暗，进到可以敬拜神的自由的释放的里头。那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那个所赋予的意义，就是我们过去怎么样从罪人不认识主，也许我们有生命的黑暗，生命的捆绑，生命的瑕疵，生命当中的许多的救我的生命，而我们的逾越节就是直接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见证，我们是怎么样从失落当中成为了蒙恩的一个神儿女。所以这也就是当我们最近在思考教会在推动一领三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所认领的人就是你所要祝福的人，因为我们首先已经得了这个祝福，脱离罪恶的祝福，脱离黑暗的祝福，脱离咒诅的祝福，所以我们已经进到有永生，有盼望，我们有平安，我们有神的应许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当有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个逾越节对我们来说，那是我们新生命的第一步。那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其实我们生命都有见证，因为你发现到当你信了主，如果你真明白什么是信主，你做了基督徒之后，我想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感觉，哎呀，很想带我的家人信主，很想带我的朋友信主，很想带我的亲戚信主。为什么呢？因为你理解到原来我脱离了罪恶，我得了拯救，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见证。所以昨天为什么在同工会当中我重新提起说，哎，你觉得你的生命蒙福的地方在哪里，或者你觉得有什么事你生命当中当你碰到一个非信徒的时候，有机会你跟他要带他信主的话，你什么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转变，什么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蒙福，你可以跟他讲的啊。所以就看到每一个同工是有不同的。那其实对我们许多人而言，我们过去没有神，现在有神，或者过去我们所知道的神很模糊，或者很不清晰，或者是没有一个根源根据。但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认识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是赐我们生命的神，是改变我们人生的神，是带领我们的人生一直到永恒的神。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从黑变白，我们从迷失看到方向，甚至我们经历从贫穷到进入丰盛，我们从破碎到还可以被重建，我们从绝路好像没有路了结果我们逢生就是看到了一条出路，看到一条生路，整个人生有很多的改变，因为这都是神迹，有神就有神迹。所以这是我们逾越节的经历，人生的第一步。而这个第一步的见证是跟随着我们，很常对新朋友就说，哎，你怎么会成为基督徒，哎，你觉得信耶稣有什么不同，哎，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这是第一。那第二，九到十二节，当这里说到这个七七节七七日就是你开镰收割禾稼的时候算起，共七七日。所以这里说到也是神赐福于你，然后你要怎样子就是献上一个甘心祭，在神的面前来守这个节。那对这个七七节来说，好，内容形式简单这几句带过。 当然收割节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明白这个七七节后来就延伸到这个所谓的五旬节，在新约称之为五旬节啊，其实也就是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七七节。那七七节的一个意义是当时有一个收割，有一个收成，所以这个收割收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得着或者领受。那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其实在所谓的五旬节或者七七节，在旧约跟新约发生了两个很大的事。在旧约就是西乃山的那个时候，神颁布律法，所以神把他的道赐给人，所以生命，因为在圣经里头从旧约到新约都把神的话赐给人，用良这个字来形容bread of life 就是生命良，好，来形容神的话神的道。所以从旧约来说，七七节是领受了神的诫命神的话语，对新约来说，我们不只是领受神的话，我们再加上领受圣灵，神的灵浇灌下来，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在新约的时候，圣灵直接在我们的里面，真理的圣灵带我们进到真理，所以你看到这个真理圣灵的恩膏带来的是我们生命更具体更真实的转化，更真实的那个经历改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纪念五旬节，纪念收割节，其实是什么？就是基督徒的人生里头一路在走着神的话，神的话，神的灵，圣灵。那这也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改变的过程。我们怎么改变呢？真理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怎么样子得力呢？圣灵给我们得力。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能力服事呢？其实你会发现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膏，跟神的话语，其实这两个部分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粮嘛，就是基督徒的成长的一个不能或缺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就是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改变。所以今天献上甘心祭，其实也就是献上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献上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活祭，来服侍神，来见证神啊。所以对过收割节，或者说七夕节，或者说五旬节来说，一个最大的作为是什么？莫过于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见证人。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万人来认识主，明白真道，然后来回归，来进到神的国里头。那既是这样子，神没有自己做，神让每一个得救的人来做。所以可见我们今天被放在社会，为什么你放在这个家庭里？为什么你放在这个公司里头？为什么你放在这个社区里面？无非是为了让我们成为那个见证。那个见证的目的是什么？就让人来认识主，来进行收割啊。所以五旬节是一个收割。那现在当我们感受到时间来到这个所谓的预备进入第三天，就是2030年主的第一天，第一个千年，第二天，第二个千年，第三天就是进入第三个千年的这个时间点的为的幕后这七年。我想这七年是很关键，我也很认同跟很感受到这七年会是一个整个世界很大变化的这七年。这七年是一个福音收割的一个很重要的七年，因为当这个七年过了之后，整个局势整个时间来到教会的另外一个耶稣基督要做幕后极大的事情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我想求神帮助我们把握这幕后的七年，怎么样子让你生命成为一个见证。所以整理，其实很多人你问他，你信耶稣你有改变吗？有啊。信耶稣好不好？好啊。跟你信耶稣之前是不是很不同？是啊，是有不同啊。但是不同在哪里？你改变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感觉上是，但是当要讲的时候你会发现讲不出。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也看到要帮助大家整理你自己的见证，就是让你能够讲出生命中的那一个改变， 而当你能够这样讲的时候，我想这也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见证。我们从领受福音到成为经历神的能力，而且可以进到全能的服事。所以福音一领三就是我们幕后要进行的这个大使命的行动。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从13节到16节，这一段就讲到祝棚节。那这个祝棚节，当我们这样看下来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气氛，就是一个合成欢庆祝棚节的感觉。那这次我们刚刚过的这个祝棚节，我的眼光跟角度所看到的，也觉得有一种合成庆祝祝棚节的那个感觉。因为除了过去在疫情期间我们的节期都变得很不是味道，因为就是很冷清，跟这一次我们重新可以自助餐，重新可以烤羊，那重新不只是在这个场地，在第二个场地，在第三个场地跟后来我看到哇大排长龙在那里准备享用美食的这个过程，那这些画面历历在线，就是让我感受到哇好像大大小小大家一同来欢庆祝棚节。那欢庆祝棚节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特别14节当中给我们看到有几个类别的人，就欢庆祝棚节邀请什么人呢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就是你和你的儿女。 okay, 你和你的儿女，这里所给我们看到就是全家一起来所以祝棚节不只是个人来参加，是全家来参加，你有儿女的，你有父母的让全家一同来参加。那对很多人来说，当你要邀请他邀请来参加祝棚节，对新朋友或者是没有来过教会的人来说什么来的，从来没听过，是这个有一点对方来说，对我们所邀请来说，他们都觉得有一点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有不知道是什么的好处，就是你来了就知道你来了才知道就是一种新鲜感人有时候会有好奇心再加上就是一起来吃大餐大家就其实也都容易的这个是一个全家人一起来。第二，仆婢，当这里说到仆婢的时候，是当然对当时的文化背景，大概就是对比今天的女佣嘛，你的帮佣就是说在这个节期包括邀请你的帮佣，那对当代来说，不只是女的是婢女，男的是男仆仆人，那对一些今天的人来说那些跟你做工的那些服侍你的就好像你的工人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连帮佣连工人都可以一同请来的，哇，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来过教会没关系，就是这个时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可以把这样的人也邀请来所以对以色列民来说，如果你看这个经文，对以色列民来说，他们当时有的所谓的这些仆婢或者仆人是什么人？一般上都不是他们的同胞犹太人，而是外族人，所以外族人也可以被邀请来的就是这里。然后第三个说到寄居的，那寄居特别对当时以色列是比较纯自己国家自己百姓可是也有一些是外来的寄居的在以色列民当时来说，这里也有一些是从埃及来的，也有埃及人是跟着他们的也有外族人跟着他们的，所以当然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来说，那些寄居的我们通常就会形容比较是属于那种好像外劳外地来在这里工作的一些劳工，恐怕对一般说那种新移民的情形不太一样这个是特别好像只做外劳。当然在这里哇，新加坡的外劳好多如果要这样来庆祝的话应该怎么做呢？我想特别是我们所可以接触得到的我们所可以接触得到的范围的的人，那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可能呢？特别我们当中我们的一些职场的门徒我们的公司里头也有一些属于外劳的， 那有没有可能在一个祝棚节的聚会当中，连这些人都可以被邀请来呢？还有这里说到，第五个是孤儿寡妇。那孤儿寡妇要代表的，当然就是一个比较不幸的弱势的群体，他们贫困，他们有艰难，他们困难，可是这些人是也可以被邀请来的。然后我们看到在这里，在这个之前还提到利未人，就是并你城里居住的，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那利未人对于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解读当然就把它看到他是分别为圣服侍神的人，就是可以说是教会的圣职人员啊。那就是说在这个庆祝当中也包含教会的各教会的圣职人员。哇，所以当你这样一路看下来的时候，在神所拣选的地方就是是属于教会的地方来庆祝祝棚节。那当然我们的场地很有限，所以我们庆祝祝棚节，我们基本上如果要请外人的话，也真的只有代表性的人啊，不可能真的是那么大事的邀请，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么大的场地。所以这也就是一个主放在我们心中的一个负担，就是神若许可，也许这个蓝图给我们看到的是明年的祝棚节，神若许可，我们明年的祝棚节可以找一个更大的地方。那我们其实已经同工们在尝试去找无论是那些会展中心啊，酒店啊，我们已经找了十多个地方，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就是到目前为止都说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那我心中也一直在想，那最后会不会是找一个大的教会，有这样的看见的教会一同来联办呢？因为这个祝棚节看起来是一个不只是我们有这个看见，现在越来越多教会也有了这样的看见，那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性？那这个蓝图我觉得继续在寻求。当然从今天这样看，神若许可，我们真的是在神所选择立他名的地方啊。这句话在今天的经文出现好多次，我对今天的解读来说，其实也就是教会，那么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们真的可以邀请更多教会，也许他们有听过，也许他们还不太了解，但是当他们一同来庆祝，一同来欢庆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祝棚节的意思，特别是今天这一章圣经，我想对很多这些所谓的过去已经很多年的基督徒，已经在教会很积极的，可是读圣经的时候也许读过这一章，但是也就是这样读过，没有太多感觉。但是今天当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这个跟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从我们信主，从我们怎么样经历神的话、圣经、圣灵，跟怎么样子往将来的一个新天新地，神要与人同住的那一个神永恒的帐幕，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有关联？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领受来传达、来表达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意义就是好像我们预先来排练将来怎么样在新天新地里头各族、各国、各方的圣徒被召聚在一起，我们一同来欢庆荣耀大君王我们的心腹、我们的新郎，我们是心腹的那样的一个的味道。所以我想这个节气对我们来说意义就非常的慎重大。好，那这个经文还没完，最后还有17到22节。那17到22节，我们看到说，既然我们的人生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每一次节期，好像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加油站，哇，让我们重新想到主的爱主的拯救，让我们重新经历圣灵的能力更新，让我们想到将来的新天新地。然后我们今天活在真实的社会当中，从17到22节，这里看到是活出信仰、行公义，那这个是一个神的一个属性当中，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常说啊，神是爱，我们领受神的爱。 可是对我们的生活来说，神要我们活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公义啊，在社会，在人群当中，怎么样活出公义？个人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所神所赐你的福奉献礼物啊。这里说到奉献礼物，然后跟着下面所说的就是怎么样在百姓当中按公义来行判断啊，不要屈枉正直，不要妄啊，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收贿赂啊。就是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等等。所以在这里做神公义的审判官，今天岂不是基督徒的一个使命吗？今天我们行侠仗义哦，不是说做那种好像劫富济贫，就是把那些有钱人的钱抢过来，然后去帮助那些贫困的啊，不是这样子，但是确实要所谓的行公义啊，在不公义的地方，我们显明公义，伸张神的属性的那个公义，秉公行义，乐善好施。就是今天为什么你比别人丰富？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法则，我们比神啊比别人更丰富，然后神让我们遇见或者看到比我们弱势、比我们困难的人，那我们可以成为他的祝福。当我们请别人吃东西，当我们有的可以送礼物给人，你发现这个都是一个我们知道我们领受祝福，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以有了行动。福音103，你要祝福的人，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做送礼物，你可以做表达关怀，你可以做请他吃饭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个人追求至公之义，不屈枉正直，意思说我们是靠着真理的大能，我们是要行得正坐得稳，就是行得正直。我们怎么样能够坐得稳呢？你会发现当一个人如果不正直，走偏门，或者是我们里头有扭曲的，你就会知道你要不断的掩饰自己，免得人发现你原来讲骗话，那你就坐得不稳了，也睡得不好了。所以行公义是行得正坐得稳。然后这里后面也提到说，好像为神筑坛要带下荣耀，所以这里是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方向，而最终我们要有的生活原来就是一个这样的生活。好，总结来说，圣诞节期是我们生命的加油站啊，真的是这样子。每年都透过过节反省我们的生命，调整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我们更加的聚焦对准我们人生的一个命定。从信主就是逾越节所代表的，我们得了重生，获得自由，得了重生。那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讲到圣灵，讲到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有了真理的方向，有了力量。每逢祝棚节，就更加让我们想到永恒的归属。那这一切，当每走过一个季节，其实这都是我们人生的加油站。我们怎么样重新得力？重新得力，不只是说我要睡觉我要吃的营养一点，重新得力，灵魂的重新得力，人生的重新得力。神为什么放下这些节期？叫他的子民要守着这些节期，因为每一个节期带我们反省我们的人生，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很宝贝的，让我们就透过神的节期，生命得力，一路往前，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这一章我就分享到这里。